妙法莲华经，大老法师慈悲，了老法师慈悲，诸山长老，各位大德，各位法师慈悲，我非常的感谢，大老和了老法师和普贤净行会体通法师，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学习这一部经，也非常感谢，各位大德、各位法友肯拿出来时间和我共同的学习这部经，《法华经》。在中国，自从鸠摩罗什法师翻译到中国来，一直的很流行的、很兴盛的，很多人的受持、读诵、讲说的，就是到现在也还是有很多人欢喜受持读诵学习的，现时代学习这一部经呢，比古代要容易的多了。有一句成语啊，叫"草创者难，因修者易"。这个古时代的时候，参考书少。只有由印度翻译过来的，《法华经论》是天亲菩萨造的，是菩提留支翻译的啊，只有这么一部参考书。那么，所以古德能够分科判教，的确是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啊，能够有那样圆满的著述，可以知道古德的大智慧境界。那么后来的人很继续的学习，又有很多的著作，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习这部经应该不算是难的，应该说是容易的。但是在本人没有智慧虽然曾经学习过，仍然是很多地方还是不足还有所不及。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在我本人这一方面呢，可能会有些出入有些不及格的地方。希望各位老法师、各位大德慈悲指教。我想是分成4段来解释。第一段呢，我先说明本经的大意；第二段就解释经的题目；第三段，解释翻译经典，第四段解释经的正文。这个解释经的大意我分成10段，从这10段里边呢，表示本经的纲要当然呢。古德的著述思想上也并不是一致的。那么到现在也很难说思想上能统一的也还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说这个大意分成10段呢，是第一段是欲为诸菩萨说菩萨行。所以说这一部《法华经》的， 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啊，行菩萨道啊，广度众生这件事，当然这是啊大乘佛法里面的事情。所以这个说菩萨的呀、啊、修行这个法门呢、啊，自从啊佛说《华严经》啊，《方等经》《般若经》。很多的大乘经里边都有说菩萨行，在这个《大智度论》里边呢，龙树菩萨解释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理由，他说佛在《阿含经》里边呢没有说菩萨道，所以现在要为诸菩萨说菩萨道，所以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那么这句话也正像刚才说的哈，为诸菩萨说菩萨行。那么这样子啊，就和《法华经》有一点相同了，是不应该相同的。不应该相同，怎么样解释呢？这个发无上菩提心行菩萨道的人呢、啊、大要的说分成两类，分成两类啊，一种是知往的菩萨，一种是回小入大的菩萨。菩萨分这么两种，菩萨分这么两种。这个直往这句话呢，就是从凡夫的时候他遇见了三宝，他就发无上菩提心了，行菩萨道了，一直到无上菩提，那么这叫做直往啊，没有取啊，没有取向。第二个是回小入大的菩萨，就是这一个人呢，他初开始接触三宝的时候，来到三宝里面的时候，他不发无上菩提心的，他发出离心，感觉到生死是苦，我要得涅槃，其他的度化众生的事情啊，由别人去做，我不想做。那么他发的是小乘的佛法的啊出离心，能发出离心也是了不起啊，也是很好的。那么后来呀、啊，他经过善知识啊，佛菩萨的引导，他又转变了，回小入大，发无上菩提心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当然在经论里边呢有不同的说法啊。我们在这个大毗婆沙论也好，俱舍论也好，这个发出离心的人呢，他修行四念处的时候，到了隐位的时候，南顶隐士地到了隐位的时候，他就不转变了，不会再呀、啊、改变了他的啊意愿啊，我发大乘心的不可能啊，也不可能啊退失道心呢、啊、去贪着五欲的啊，一定是向前进，到出国，到阿罗汉国的，到涅槃那里去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就是不退了。那么现在说回小入大啊，他由小乘的出离心转变成大乘的，大乘的无上菩提心啊，那么这就是啊和小乘佛法里边的说法不一致的啊，有的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地方呢， 在古德的解释啊，那么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种呢，就是说这个人呢、啊，他虽然是发的出离心，不愿意做凡夫，想要做阿罗汉，做圣人，想要得涅槃。但是他是、有佛性的，他的内心里边呢是有佛性的，他是决定会成佛的，所以他还是能转变，能发大乘的无上菩提心的，所以会转变啊。这就是大乘佛法里边呢这样的来解释啊回小向大的一个理由。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不说佛性不佛性的问题，就是这种这个定性的呀、小乘人呢，是不能发无上菩提心的，就是入无余涅槃了，那么这样的就是有困难了啊，因为在唯识的经论里边呢，也有说。众生里边有一类是没有佛性的，那么这样情形啊，这个理由啊，因为有佛性而发无上菩提心的理由不存在了。但是在本经上啊，在法华经上看呢，又有一个不同的呀、理由，就是这一类呀、在入无余涅槃之前。他不能发无上菩提心呢，但是入无余涅槃以后，他又到佛世界去了，那么他还会见到释迦牟尼佛，听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又发无上菩提心了。所以呀、就是这个回小向大的这个菩萨，有这里边有这么多的曲折的。那么从华严经啊到方等经般若经这一切大乘经啊，劝导众生发无上菩提心是属于直往的菩萨。现在法华经呢是教化这个回小向大的菩萨的。所以我们如果你多读些经的话呢，你会发觉《法华经》的特别的地方呢，《法华经》里边为阿罗汉受记做佛了，其他的经上没有这件事。所以呀、佛为什么要说《法华经》呢？就是为教导回小向大的菩萨才说这一部《法华经》的。这是《法华经》的一个特色啊，可以这样说的。但是这个理由啊，在《法华经》里边怎么可以知道呢？在这个《雍初品》，从第《雍初品》是第十五品啊，在这个那上面有一段文，有一段文呢，也正好说明这个问题的。那上面说啊，十诸众生啊，十见而生，闻我所说，即皆信受入如来会，出现修习小小乘者，如是之言额尽已令得闻是尽，入于佛会。那么这一段文啊，正好说明这两种菩萨。这个文上说十见而生。那么释迦牟尼佛在法会上啊说这句话啊，实见我身，开始看见我的时候，当然是佛出成道的时候啊，实见我身，闻我所说，那么说什么就是华严经了啊，实见我身，闻我所说，即皆信受啊，就是信受了成佛的法门了。以佛乘的道理，那么这正是啊直往菩萨。 那初先修习小小乘者，这就是不是所有的人呢都是直往的菩萨。另一类人呢，他不发无上菩提心，就是小习学习小乘佛法的人，他们是例外的，他们没有相信华严经啊。所以华严经里边呢，二乘音呢，此经不入二乘音手，如聋如哑。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发无上菩提心，是发的出离心。如是之音呢，俄皆已令等闻四经入于佛会。我现在啊，让他听法华经呢，他也发无上菩提心了，也开始悟入佛子之见了。那么正好是一个直往的菩萨，一个是回小向大的菩萨，正好是这样子。这是这两种菩萨的在本经上的一个根据了。第二段是欲受梵王请故说四经啊。佛为什么呢要说这一部法华经呢？因为佛想要接受梵天王的请求，所以说这一部经了。那么这个说法啊，我们乍听到这样的说法，心里面不十分认同啊，也不十分太明白。这个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有这样意思啊。佛为什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是受梵王请，受梵天王的请求的啊，梵天王来请转法论。但是我们呢，你要仔细地去读这个本经的方便品，在本经的方便品里边的寄送里边呢，就读出来这样的意思了，就是说法华经原来是最初的时候梵天王就请求了，这梵天王的请转法轮，佛当时在想要是为一切众生说佛的以佛乘的法门，众生诸根钝着乐持守盲，他们不能信是法佛法不信故堕落三个道，所以不能说法华经。梵天王最初是请求佛说法，但是佛没能这么说，就是说了三乘法门连华严经也包括在内华严经啊、方等经、般若经这些经加上阿含经也在内了。到了现在这个时期呢，这个小乘的佛教的学者贪招小乘三藏学者，这些人的大乘佛法的善根成熟了，所以佛现在就应梵天王的请求说这一部经典。那么这是在方便品里面那个寄送里面呢，的确是有这样的意思的。这是第二段啊。第三个意思呢，是欲明诸佛全十二字互相支撑欲明十方诸佛的全十二字互相支撑所以说这一部法华经的全十二字互相支撑是非十无以十全，非全无以会十，所以有十才有全，有全才有十这个全十是互相帮助成立的，不是孤立的，一个缺少了一样就不成立了。这个意思佛 是为众生说法的时候，众生一部分的众生根性钝，所以说于佛乘分别说善，就是说出来声闻乘必知佛乘啊，佛乘这么三乘的佛法。那么这个意思呢，三说一佛乘就是真实不虚的啊佛法，说三乘佛法呢，这里边就有方便了啊，不完全是真实的了，也有方便法。这个方便法门的施设是为了啊接引顿根的众生的关系，所以这个方便法门呢，不能没有，不能没有方便啊。有了方便法门，一类的顿根的众生啊，他们能够现有可以得到两种佛法的利益，一种是能解脱三界的生死烦恼啊，生死的苦恼；一种的利益呢，就是有希望啊，入于以佛乘的啊境界，可以得大菩提的，有这种两种好处。如果没有这个方便法门呢，只是说以佛乘的道理啊，这一类的顿根众生就不能接受佛法了。所以这个权是非一定要有的，有了这个权，这一类的顿根众生他才能入于以佛乘啊，所以权能资助我真实的以佛乘的法门。那么有佛是经过无量劫的修行圆满了以佛乘的因果，然后他能普度众生的时候才能够施设方便法门，所以这个方便法门也是由真实的法门发出来的，所以实也能帮助全的。这个药草玉品，这个信阶品第四啊，药草玉品是第五。这个药草玉品那里呀，跟金菩萨解释的时候，他说出来一个理由，他说这个药草玉品呢，佛为什么要说这个药草玉品呢？他说出个理由，因为就是一类的啊菩萨，这个顿悟的小菩萨，没入圣位的小菩萨，他听佛说，唯有一佛乘啊，无二亦无三，所以他就执着只是一佛乘，没有其他的声闻缘觉的啊，这个三乘法门没有。那么呢，就把这个方便的法门废掉了。佛为了啊对治，为了开导这一类菩萨的偏见，所以说药草玉品。说这药草玉品表示说，有时有一佛乘，也有方便的三乘法门的，不能够作废的。那么呢，这是天津菩萨有这样的理由解释啊，这个药草玉品，这正是啊，是玉明诸佛全师二智互相支撑啊，所以说这一部经的。这是其中的一个理由哈。其次呢，这个阿罗汉呢，有的阿罗汉呢，他修行得到了阿罗汉果以后，他就认为是究竟圆满了啊，和佛是平等的了啊，大家都是佛啊。那么呢，这样的想法，就是他知道只是这个方便法门，另外没有一佛乘了，就是知权而废失，这样子呢也是不对的。所以啊，佛现在说这个说法华经呢，就是还有一佛乘的真实法门，方便法门是一个前方便。 不能够这样子知权而废实的。那么呢，所以说是权实啊，是互相支撑而不能偏废的。为了明说明这样的道理啊，所以说明讲说这一部《法华经》的，这是第三段啊。第四段呢，欲说三净法门，故说此经啊。佛想要说三种的清净法门，所以演说这一部《法华经》的。这个三净法门是什么呢？我们平常啊，在出我们出家的法师啊，和在家居士接触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在家居士对佛法有了信心呢、啊，要发心呢、啊、皈依，要发心受五戒啊，三皈五戒。当然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可是我个人在感觉呢，在示威这件事，感觉这个银杏和三皈五戒有一段距离的，有一段距离，就是啊，不是那么容易啊。比如说，我们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就说是皈依法啊，我相信佛法的皈依法。结果呢，又去相信上帝去了，或者是相信呐、道教的修行方法。那么这要是论这个皈依法来说呢，就是违反的，就有所违反，那么就不是太合适啊。说是皈依僧，皈依僧呢，出来到佛法里面来。啊，见着出家人有欢喜心啊，见着佛像也有欢喜心啊，见着经论也有欢喜心。可是久了的时候啊，就会有变化啊，有变化。这里边呢，我在想呢，就是对于佛法的理解有问题呀、所以自己的行为呀、也就有问题。说是受这个五戒啊。这五条也不是很多啊，那这五条也不容易，也不是容易就能清净啊，不回犯的。那么这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人性啊和佛法有一点距离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教化我们呢，纯是讲义佛乘。这是不会这样子，所以他一定会啊施设一些啊捷径啊，同人性有多少捷径一点啊，逐渐的引导才可以的，所以佛才施设这个三净法门。这个三净法门呢，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人呢。一切众生，这个凡夫的世界的众生是有六道轮回哈，六类的，大概的分类啊是六类，其实是很多类的。可是佛出现在人间呢，总是以人为主了。那么在人的世界啊，因为个人的思想不同啊，行为也不同。那么呢，行为不同呢，就是也，他现在的果报虽然是人，但是他的思想行为也是三个道的境界，第一个为出生的世界。那么佛的大悲心呢，就为这一类的众生啊，施设了一些法门，就是人天的人天乘的法门啊。就所谓三皈五戒了哈，五戒十善了，或者是加上一点禅定，那么这就是啊，来清净三恶道的罪业啊，这是一种法门。那么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来清净三界的法门，就是说这个苦集灭道的四谛、能够处理三界的法门。 那么这个就是圣人的世界了。佛用三规五戒十善，或者加上禅定啊，他能救护众生啊，使令他不堕入三恶道里边去，能保持住啊阴天的程度啊，阴天的资格。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说一个比喻，怎么说的呢？说是啊，这个转轮圣王啊，他这个他的小孩子啊，从高楼上呢掉下来，掉下来摔在地上，什么摔死了啊？所以啊，但是已经掉下来，那么怎么办呢？就在地面上铺上棉花，铺上棉花了，他掉下来的时候不那么痛。这是说佛用云天的呀、法门，说这个五戒十善的法门呢，来救护众生，使令他不堕落三恶道去。堕落三恶道太苦了哈，在云天的世界稍微好一点。所以这是一种清净法门。第二种呢，就是说这个四谛苦集灭道这个小乘佛法啊，小乘佛法，那么教化众生啊，使令他转凡成圣啊，得涅槃，那么就把三界的烦恼都洗灭了，使令他成为圣人，那么这是更清净了，超过了人天凡夫的境界了，是一种。第三种的清净法门就是大乘佛法，这个大乘佛法能够教化二乘人的发无上菩提心啊、可以得无上菩提的，那么这是最高的一个清净的法门，那么加起来就是三种清净法门。但是这样的说法，这是这个家乡大师啊，家乡吉藏大师他这样说啊，这样子说呢，这个里边呢不包括直往的菩萨在内，不包括这件事啊。这样说，这个三净的法门，三种清净的法门，最后的这个法门就是说的法华经了。那么就是有前两种法门呢，把众生的程度提高了，然后为他说法华经啊，使令他得无上菩提。所以这是欲说三净法门，故说此经。这是此第四段啊。第四条的意思，这个第五条是欲说三摄法门，故说此经。这个三摄法门呢、三种啊，淫的摄淫的法门，摄持啊，三摄法门。那么这个三摄法门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摄邪归正啊，摄邪归正啊。引导这个邪知邪见的众生啊，来到佛法里边来啊，这叫做摄邪归正。这个邪啊，有两种不同，一种是在家的呀、这个爱烦恼常常活动的众生；第二种呢，是除了家啊，不是在佛法里边。他有很多的邪知邪见啊，为邪思所误，这一类的众生就是见烦恼特别强的啊，加起来呢是爱烦恼和见烦恼这两种烦恼活动的众生都叫做邪，引导这两种邪的众生啊来到佛法里边来。来到佛法里边来呢，就是无乘佛法啊，无乘佛法。如果没有除世间三乘啊无漏善根的众生，就用阴天的善法接引他，这是阴天乘。那么要是有除世间的三乘善根的众生啊，佛就用三乘的圣道来接引他。那么这就是加起来就是五乘佛法。这五乘佛法 和刚才说的两种邪来说呢，两种是邪，对邪说就是正了哈，引邪的两种众生来到无乘佛法之正啊，所以叫做引邪归正。这样的说法呢，就是连那华严经也在内了。华严经呢，就是引导这些发无上菩提心的众生，引导他们发无上菩提心，消息一佛乘的法门。那么这是属于佛乘，像《法能经》《般若经》也都是这样子啊。其中啊，在《般若经》《法能经》呢，也有声闻乘和缘觉乘。《阿含经》嘛，就是声闻乘啊，声闻乘的。这是引邪归正。第二种呢是引义归通，就是无乘佛法虽然都是正，但是他们的思想还没有统一啊，有的是阴天，有的是声闻，有的是缘觉，有的是菩萨，他们所得到在佛法里边所得到的果还是有差次有差别的。现在呢引义归通啊，引这个五乘之义啊同入一佛乘，那么这就是法华经的。法华经呢引导五乘之义同成佛道啊，同源种子。那么这是法华经啊的殊胜的地方啊。那么这是第二种啊，引义归通。第三种呢是引因归果。刚才说引义归通啊，正是法华经前十四品的大意。前十四品的大意。那么引因归果呢，就是后十四品的大意啊，说佛无量劫前已经成佛了啊，很多的大菩萨，很多的菩萨听闻了这样的法门呢，他们都是啊，这个法身的功德都有很大的进步了啊，或者八生得无上菩提，或者是几生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这叫做引因归果。这样子，这个三摄三种啊，摄引众生的法门呢、啊，这里边也看出来呀、华严经和法华经不同的地方。这个华严经呢、就是引导一类的菩萨根性的人向于无上菩提啊。法华经是引导五类的众生同入无上菩提啊。同时以佛称，但是这里面有点不同。所以欲说三摄法门呢，所以说这一部《法华经》的，我说这十条啊，实在不是我说的，都是嘉祥大师说的啊。但是我感觉他说的很好，也符合天台智者大师的意思。天台智者大师的意思呢，也正是的，我认为是符合的哈。那么这个说《华严经》也好哈。说华严经也好，说阿含经也好，说方等经、般若经，说这一切经典都是为法华经做前方便的啊，引导众生啊向于无上菩提的。这是这个第五条，欲说三摄法门，故说此经。第六条啊，是欲说三种法轮，故说法华经的啊。这个三种法轮呢，这个嘉祥大师啊，他从这个信解品法华经的毗毗品信解品里面呢、悟出来啊，佛有三种法轮的意。这样说明了以后，我看见这个唯识中的窥基大师他也用这个三种法轮的意思。而华严中的啊先修果师啊清凉果师他也用这个说法。那三种法轮的哪种呢，就是根本法轮啊，根本法轮、知末法轮、摄末归本法轮。这三种法轮的说法啊， 对于华严中，对于华严经的地位是提高了，当然和法华经有平等的意思。刚才说是个三奢法门呢，把法华经的地位提高了。那但是三种法轮呢，华严经的地位提高了啊，有这样的意味。就是根本法轮就是指华严经说的啊，华严经是以佛称的法门，这是在佛法里面呢是根本的法轮啊，其他的法轮法门都是从这里边衍生出来的，所以它是根本。那么呢，华严经呢，这个以佛称的法门是啊，虽然是啊甚深微妙，但是怀有啊一大部分的众生啊还是不及格啊，还没能来到佛法里面来，所以佛又施设这个支末法门，就是三乘法门啊，于一佛乘分别说三、那么这就是连阿含经啊、方丈经、般若经这一些大乘经都在内了，这是属于支末法门。有支末法轮的教化众生啊，众生从支末法轮上面的学习啊，逐渐的学习程度提高了，这时候佛就说法华经了。说法华经的时候，奢末归本啊，来引导啊这个支末法轮的学者啊，来到根本法轮里面来，来到以佛乘来。那么这就是说法华经的，这样说呢，法华经和华严经是相等的意思。但是江湘大师他是说啊，是欲说善种法轮，所以说法华经的。如果这样说呢，还是皆归到法华经啊，而不是归到华严经。这是第六条啊，第七条欲识声闻菩萨依执故说此经，想要解释啊，这个菩萨或者是声闻对佛法的疑问，所以要说这一部《法华经》的。这个阿罗汉呢、这个声闻人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疑惑的地方呢？这个我们读这个毗毗一开始啊，舍利弗尊者的他说的这一大段里边，我们会看出来啊，这个阿罗汉的心里面有疑问。其中一段是说，舍利弗尊者说：“俄悉冲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尔等不欲世事啊，甚至感伤施于如来无量之间。这舍利弗尊者他说，我们以前呢听佛说法的时候，看见了很多的菩萨受记作佛了，而我们这些阿罗汉都没有份，没有份，我们都不能受记作佛，我们心里面呢感觉到不是味道啊，甚至感伤施于如来无量之间，我们没能成就佛的一切种子。这个有些人说呢，阿罗汉就是佛，和佛是平等。但是我们读这个阿含经呢，阿罗汉不敢自称为佛的。就是我们其中有一样事可以看出来哈，就是有人向佛提出问题的时候，佛总是说知如所问啊，我会给你回答。那么呢，要是有人向阿罗汉提出问题的时候，阿罗汉怎么讲呢？知者当答。你提出问题，要是我知道我明白的话，我就回答你。这个意思就是可能他还不知道不明白。有的地方啊，好像是在生七律上说，有一个在家居士向一个阿罗汉提出一个盐的问题，就是我们吃这个菜里面放盐的问题，阿罗汉不能回答， 那么像另外一位法师啊提出严的问题，而这个法师说得很清楚，什么地方啊生产的盐有什么作用啊怎么怎么的说得很清楚。然后啊佛知道这件事，佛说啊，这个能答复问题的这个人呢是个凡夫，那个不能回答那个是个阿罗汉。这可见呢阿罗汉呢的智慧啊不能和佛比。就是舍利弗尊者他也没有说我像佛那样说知无所问，我也不能那么说，也还是知者当答。这可见阿罗汉的智慧不圆满，没有佛那么圆满，怎么能说阿罗汉与佛是平等呢？这话是不对的嘛。啊，这个华严经啊，华严经师利品的第八不动地上说一啊，有一段话，就是法性真常离心念，二乘于此以能得，不以此故为世尊，但以甚深无碍智。那么在这个是大乘经典里面呢，总是说阿罗汉是不圆满哈，虽然是圣人呢，但是没有佛那么样圆满，所以不能说是平等。要说平等，那就是不对了。现在舍利弗尊者自己说啊，甚至赶上十一如来无量之见，我们怎么不能成佛呢？这就是有点疑问了啊！啊，佛好像有偏心吗？给菩萨受记作佛，不给我们受记作佛。这就是这里面有的事情的，其中还有一段话呢，尔等同入法性，云何如来一小乘法而嫉妒之？这舍利弗尊者说我啊和这些菩这些大菩萨和佛都是入于契入了法性的真理了，但是说我们是小乘啊，说他们是大乘，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法性上哪有大小的分别呢？这也看出来啊，就是有疑问啊。舍利弗尊者对于佛说的法，对于佛教啊众生的态度啊，还有所不解，有所啊不明白的地方啊，心里面还有疑问的。读这个毗品一开始。舍利弗尊者说的那一大段里边的话，那一大段的话里面还有其他的疑惑的。我刚才也说过啊，有的阿罗汉呢得了阿罗汉果以后就认为是究竟圆满了啊，不再求进步了，有这种情形。那么这也就是一个问题。其次啊，这个菩萨他也有疑问。当然这是小菩萨啊，像文殊菩萨这些大菩萨当然不是的。这个菩萨是什么呢？就是啊，刚才我们说这个药草玉瓶，那就是一件事。就是说佛到了法华经这个时期啊，说的佛法嘛，唯有一佛乘啊，无二亦无三。那么这个菩萨就会有疑问了。那么要是没有这个三乘，为什么最初说三乘啊？只有一佛乘，应该说一佛乘吗？为什么说三乘啊？要有三乘，为什么说只有一佛乘呢？那么这就是有的一种，其中也有疑问啊，也有些疑问的地方。当然呢，没得到一切种子的时候，总是有所不明白的地方啊，所以这个疑问。也还应该说是正常的。现在啊，阿罗汉也好，菩萨也好啊，这些疑问呢，就是在说《法华经》的时候完全解释清楚了啊。所以欲解释阿罗汉的声闻乘的人和菩萨乘人的疑惑啊，执着所以说《法华经》的。这个现在这是第七条，第八条呢是欲说中道法门，所以要说法华经。 这个说中道法门，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刚才说有疑问啊，这个智慧不圆满就会有疑问，有疑问其实你也就是有执着。我们学习小乘佛法，你没能到阿罗汉果，你没能到成佛的时候啊，你心里面就执着这个，说我学天台宗的呀，我就对天台宗的欢喜心强一点，对其他的宗呢就淡一点，它就是执着啊。你学这个法相宗、学三论宗也好、学密宗也好，也都是各依自己所学的这个佛法，就爱着心强一点，对其他的宗呢就不是那样啊，也有可能会啊排斥，这就是着啊，有所着。这姜才说，不要说我们没得无生法忍的人啊，没得须陀洹果的人，就是得了阿罗汉果的人，他还是有点着，也是有执着的。人菩萨也是一样啊，没到究竟圆满的时候也是有着，有着就不是中道。你又是着啊，着三乘佛法、着一乘佛法都是着。那么现在佛说这个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啊，如来如是之界三界之相啊，无有生死要脱要出，犹在是寂灭度者，非是非一，非如非一。这是这个受量品说的这些话。那么这就表示佛的这个啊，这个甚深微妙的呀。佛法啊，是利益切着，那就是中道法门的事情啊。所以欲说中道法门呢，故说此经。这个第九条呢，欲显菩萨念佛三昧，欲增益菩萨的念佛三昧，故说此经。这是在这个建宝塔品，建宝塔品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啊，召集来呀、啊，分无量无边的分身诸佛来到这个世界，好、啊，把这个娑婆世界扩大了啊，那么的那么多的佛到这个世界来，放大光明的境界。那么这个念佛法门呢，这个菩萨念佛的法门，从这里可以增益他的三昧的境界的。那么呢，当然这是。从纯是从三昧的这一方面来说，但是、啊、这个入圣位的菩萨绝不会偏于定，一定在三昧里边也有般若波罗蜜的，般若波罗蜜也会增长的，这个智慧增长了，就三昧也会增长，三昧增长了，智慧也会增长，是辗转的增长。所以增益菩萨念佛三昧，故说此经啊，说这一部法华经的。那么这是这个第九条。这个第十条呢，欲为啊，想要为现在的众生、未来的众生啊，如实分别罪福果报，故说此经。这是什么呢？我们读这个毗毗品呢，就读出就可以知道，是对于法华经，对于学习法华经的人，你谤毁他罪过很大啊。如果你能够相信法华经这个法门，赞叹呢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你会得到无量无边的福德的啊，那个毗毗品里面说的很多的。这个我们呢、学习佛法的人呢、不要说大话，是还是要相信善恶果报的。我们呢、相信佛法啊，相信法华经，不相信法华经，从自己的一念心的分别里边呢，就有罪有福有因有果了啊。所以我说为了说明这件事，所以也说法华经的。这个如果按照每一品的内容来说呢，那么都是说法华经的理由了，那样说呢就是太多了啊。所以嘉祥大师就说是这么十条，那么有这十条 我们可以呀、啊，大要知道了《法华经》的内容啊。我感觉觉云大师这样说的也很好，所以我向各位这样子介绍一下。这是啊，《法华经》的大意。那么我刚才说过啊，我先说明大意，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就是解释经题，解释经题呀、啊，我想就明天解释吧，今天就到这里。